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本课程将带您探讨如何建立教会整全青少年事工。林真儿主持。
在主基督耶稣里，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欢迎您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和真儿共同来学习青少年辅导这门课程。我就是您的同学，您的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呢是这门课程的第17课，非常的感恩啊，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陆陆续续的写信来给真儿分享您对这门课程的感受，以及您在服侍青少年孩子过程当中的经验、一些困难还有挑战。真儿盼望继续能够在文字上、在信件当中与您相见。如果您是从网上来收听节目呢，也非常的欢迎您留下您自己的信息和建议。或许您并不知道，您的每一封信函、每一个建议呢，对真儿来说是何等大的鼓励。因为真儿深深的体会到，如果没有您的带导、支持、鼓励，以及在主里的提醒呢，真儿实在是没有办法独立完成这门课程。盼望您常常的也为真儿代祷，因为我们是一同在主里当兵，同在一个身体当中服侍，彼此建造。就好像上次课程当中真儿跟您分享的信息，如果想要有一个成功的青少年事工，那么我们需要拥有一个好的青少年事工的团队。因为在团队当中来服侍呢，我们会拥有不同的恩赐，但是却同心合意，同负一轭。因为有不同性格、不同的性情的弟兄姐妹，一同的来见证主基督耶稣的恩典。当一个人跌倒，一个人软弱的时候呢，有另外的人将他扶起来。这也是青少年事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没有一个人可以单枪匹马、单打独斗的来统筹、策划、安排以及服侍整个青少年团契，必须要有一群同有一个心智、同有一个负担的同工们来提供彼此的支持，同战同胜，能够在主基督耶稣里面共同的来面对这场巨大的属灵的征战，以及一起的来服侍这一群有特殊需要的青少年孩子们。如果您是一位恩赐非常明显的弟兄或姐妹，那固然是好。如果您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恩赐，但是你的确对青少年事工有负担的话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心态。因为看一位同工是否成熟，真的就是要看他是否愿意改变和成长，而不见得是不是一定要有非常强的恩赐，因为恩赐乃是神赐予的，只要我们愿意求，神一定会多多的加给我们。因此呢，在选择同工的时候呢，首先要看他的属灵光景如何，看他服侍青少年孩子的动机是否纯正。那么恩赐呢，是第三个考量而已。真儿实在是盼望借着上一次课程的信息呢，您可以开始着手在教会当中招募一批同心合意的同工，让大家可以一同来服侍这群孩子们。那今天呢，我们会来看一看在建造人而不是建造事工这个大的原则之下呢，如何来帮助青少年辅导和所有的孩子之间建立那种紧密信任的关系。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们是失信、小信和疑惑的，但是你却是守信的神，你是常常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的神。求主让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做一个信实的出口，把你的信实、把你的慈爱活出来，让孩子们看见我们是愿意被他们所信赖的，并且我们也愿意信赖他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非常的小信和软弱， 尤其在服侍孩子的过程当中，当看到孩子不可爱，当看到孩子没有办法去坚守彼此之间的承诺的时候，我们会很难继续的去信任他们。但是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因着爱去相信，因为爱是凡事相信。同时也祈求主怜悯我们，使孩子们有机会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建立起对你的信任，建立起对同工之间的信任，帮助我们。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在下面的时间你亲自的喂养我们，使我们得饱足，使无论讲的听的都在你自己的施恩座前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还记得真儿在青少年事工下半部分课程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提出了青少年事工的一个巨大的原则，就是说我们的青少年事工呢，目的是建造人，而不是建造事工，并不是为了让教会当中多一个事工在那里做摆设，乃是为了服侍青少年孩子们，并且建造他们的生命，同时也通过服侍他们呢，使同工的生命也得到建造。那么在这个原则里面呢，关系就成为了青少年事工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大家都知道，青少年孩子们非常看重友谊，他们非常看重关系。如果您是他的朋友，如果您是一个值得他信赖的人，那么一切都好说。如果您站的地位只不过是等同于父母或者是学校老师之外的另外一个所谓的权威的话呢，孩子们就有一种立时想要反叛的心理，他们并不愿意听你的教训，也不愿意向你敞开他们的心灵。因此事工的关键呢，就在于我们能够建立一种紧密的彼此之间的信任的关系，让孩子们能够信任我们，同时呢，我们也相信神的灵在他们心里面动工，他们可以成长改变。因此我们说过，建立关系呢，是最有效的事工的方法。我们除了自身要做他们的榜样之外呢，我们必须要搭筑起这个榜样，成为生命影响力的桥梁，就是我们要建立与他们之间那种彼此信任的关系。那这种建立关系呢，同时也是最负责的方法。您可能听说过这样的话，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如果真的没关系那就有关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和青少年孩子之间建立友谊，建立很深密的关系，那么他们所面对的许多的痛苦、压力，他们正在挣扎过程当中所需要的很多的忍耐呀、扶持啊等等，这些看起来很重大的问题呢，都不需要我们太过去担心。不要太害怕，不要太担忧，因为这只是一个过程。当我们建立这种关系之后呢，他们愿意对我们信任，对我们敞开，那么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会一直的跟我们有联系，会保持这种彼此信任的敞开度。那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来寻找我们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将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及时的带到他们的面前，这就是所谓的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了。还有呢，我们建立彼此之间紧密信任的关系呢，也是最符合圣经的方法。在哥林多前书13章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在一切之上，那就是爱，爱的关系。想要改变对方的生命，想要真正的达到生命影响生命，最必须先建立的呢，就是爱的关系。如果没有这层爱的关系，在神的眼中也并不看重，因为神不看重人所做的这些。神难道不可以从石头里面兴起人来为他传福音，为他施行拯救吗？为什么需要我们这群有罪、有软弱、不完美、完全没有办法彰显他形象的罪人起来和他同工呢？因为在这个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神那最美好的心意，真正的学会那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是相仿，就是爱人如己。 因此一个青少年辅导如果急急忙忙就想要策划事工啊，计划节目，设计各种各样精彩纷呈的查经也好，活动也好，却忽略了花时间和孩子们建立关系，那么所做的那一切呢，看起来好像轰轰烈烈的，但是却没有持久的功效，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变生命。因此真儿在这里呢，鼓励所有服侍青少年孩子的同工们，首先要把建立关系放在第一个考量的原则里面。那可能您会问真儿，究竟怎么样才能够建立和他们那种彼此信任的关系呢？除了我们敞开自己，在孩子们面前做真实无伪的一个靠着信仰，靠着神话语而活着的人之外呢，的的确确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是我们要去持守，去把握的。那真儿在阅读了许许多多关于青少年事工的书籍之后呢，觉得有一本书里面讲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透彻。这本书呢，英文名叫做 Complete Guide to Junior High Ministry， 就是青少年事工的完整指南。那真儿不晓得有没有中文的翻译，相信可能还正在翻译的过程当中。那这本书里面呢，就提到了以下的六个原则哈，真儿非常的愿意跟您分享。第一呢，它叫做 Be Adult， 就是做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呢，都误以为说，既然与青少年们一起成长，去服侍他们，那么我们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成为他们的样式啊，做一个青少年。其实不然呢，每个青少年呢，他虽然非常的愿意和他的同辈一起去交往，一起去成长，但是呢，他实在是不愿意一个带领他的人也是和他同年龄的，也是和他一样正在经历着成长的烦恼的人。他希望呢，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令人尊敬的，可以令他信赖的人作为他的辅导，作为他的指引。所以青少年辅导呢，虽然有活泼的性格，虽然可以和孩子们打成一片，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始终要知道自己的身份，那他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他是一个令孩子们可以信赖，令孩子们可以尊敬的成年人。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 be assertive， 做一个坚定自信的人，坚持自己的原则，持守真理。我想在这一点上呢，许多的青少年辅导都可以做到，因为当我们带领团契，带领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有许许多多制定出来的原则，以帮助孩子们呢有规可循啊，不至于乱了方寸。那么在孩子们犯了错，或者是真的破坏了原则的时候呢，每一个青少年辅导都需要坚持原则。这就好像教养子女一样的，如果我们朝三暮四啊，原则可松可紧，可上可下，那么孩子就非常的没有方向，他们也很难去把握到底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那么在青少年事工当中呢，青少年辅导就需要做一个非常坚定的人，他是一个持守真理的人，他也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千万不可以模棱两可，常常给孩子们有一种灰色地带的感觉。那这样的青少年辅导呢，通常也让孩子们觉得不可以信赖，因为呢，他们知道青少年辅导的标准是常常移动的。还记得真儿跟您说过的吗？青少年孩子们，他们面临太多的变化，正因为他们的变化太多太快，以至于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成长的环境。如果青少年辅导也给他们带来变化多端的千变万化的感觉的话呢，他们就没有了成长的稳定环境，也没有那种安全感，因此呢，他们也必定不能够信任我们。有些青少年辅导误以为说，只要我们在真理的原则上面呢，不要太强硬，那么孩子们就不会被我们拒绝，就不会被我们吓走。其实呢，结果是往往相反的。如果我们持守真理，坚持原则呢，反而会让孩子们有困难，有问题的时候来寻找我们，因为他们知道在这种时候呢，我们总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清楚的方向和正确的指引。 那么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叫做 be available， 做一个友善亲和的人，我们可以随时提供给他们友谊，随时帮助他们。在服侍青少年孩子时候呢，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很忙碌，常常呢没有时间，除了要预备课程、节目、活动、查经之外呢，我们还常常需要去倾听孩子们的分享，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与父母家长沟通，与教会长职之间去沟通。所以呢，青少年辅导呢，常常呢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哈，很难有多余的时间给某一个孩子。可是呢，在建立关系这件事情上呢， be available 就是有时间可以提供随时的帮助，做个友善亲和的人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常常在孩子们寻找我们的时候说，哎，对不起，现在我没有时间，你能不能再等一下，或者当孩子们寻找我们与我们谈话的时候，每一次我们都给他们那种感觉，我很忙，我很忙，我很忙。那么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不来寻找我们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喜欢和一个总是忙忙碌碌的人在一起，因为这样会让人感到很紧张。因此呢，青少年辅导需要提供友谊，并且是随时的帮助。那这个呢，就需要我们能够慢下来，需要我们学会交托，学会呢选择什么是最重要的，并且呢把我们的日程的安排呢有一个很清楚的计划，千万不要忽略了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 priority。 首先我们需要花时间与神亲近，然后呢我们需要花时间给孩子们，不要把时间花在那些不能够建造生命的事情上面。第四个原则呢叫做 be active， 就是做一个活泼主动的人。那这点呢对好多的青少年辅导来说呢并不难，因为能够做青少年辅导的人呢通常都是非常活泼非常主动的人，否则的话呢青少年事工呢就比较的难以活泼，就常常是死气沉沉的哈。一个活泼主动的人呢可以让孩子们感觉到他的热情，他的主动，他的积极，并且呢也能够常常感受到他的生命的影响力。那这个是许许多多的青少年辅导呢他们最擅长的。第五个原则呢叫做 be affirming， 就是做一个正面肯定的人，常常积极的去鼓励孩子们，肯定他们，用一种正面的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命。这点呢非常的重要，其实不是仅仅是青少年孩子，相信所有的人呢都非常的喜欢和一个正面乐观的人在一起，比较害怕和那些负面的消极的而且常常批评人的人在一起。尤其是青少年孩子，他们面对父母面对老师的时候呢已经常常被批评了，他们实在不愿意到了教会面对青少年辅导的时候呢又挨一顿 K。 因此呢青少年辅导一定要做一个正面肯定的人。其实箴言书里面也说过啊，赞美的话呢我们需要大声的去说，那么批评的话呢我们最好是三思而后言。有些时候呢对孩子们来说，他们缺乏的就是鼓励，就是当他们做得好的时候呢有人大声的鼓励他们，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价值，使他们看到神喜悦他们。那这些都是一个青少年辅导可以去帮助他们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主动正面积极乐观，并且不断的鼓励他们呢，何愁孩子们不愿意与我们建立这种紧密的信任的关系呢？那最后一个原则呢叫做 be aware， 就是做一个敏感智慧的人。我们有很强的洞察力，可以知道孩子们现在的状况如何，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也能够机智敏锐，常常呢能够体会到孩子们的情绪的变化，知道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属灵的功课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那这些方面呢是需要我们常常去操练的，不是一做青少年辅导天生就可以有的。所以呢 be adult,Be assertive, be available, be active, be affirming, be aware， 就是做个成熟的成年人，做个坚定自信的人，做个友善亲和的人，做个活泼主动的人，做个正面肯定的人，做个敏感智慧的人。那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呢，建立关系就不是问题了。其实以上的这六个原则呢，适用于任何关系的建立，包括夫妻关系、师生的关系、朋友关系、同属关系、同工之间服侍的关系等等呢，这些原则呢都能够运用，并且都能够成为建立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我们刚刚说了建立关系的一些帮助，那当然也有建立关系的一些禁忌啊，就是我们不要错误的解读别人的肢体语言。当别人疲倦的时候，他们有可能表现出非常的慵懒，非常的懈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以为说他们很厌烦，或者是他们很不尊重，或者是他们很不愿意参与。我们需要真正的沟通，而不是去做一些假设哈，不要错误的解读别人的肢体语言，也不要让青少年呢感到很难堪。如果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呢去嘲笑，或者是去讽刺他们，或者是在言语上面去严责他们，不要让他们觉得难堪，也不要忘记他们的特殊需要。就是珍儿花了12次课程的时间跟您不断分享的他们生理、心理、情绪、智商、社交以及信仰各个方面的特殊的需要，需要我们常常的把他们铭记在心，针对他们的需要呢，去建立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最最重要的一点呢，珍儿放在最后来说，就是不要只把孩子带到自己的面前。也许您可以跟您的每一个青少年孩子建立很深厚的友谊，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这一步，让孩子们崇拜你、尊敬你、爱戴你，却没有再往前跨出一步，走到基督的台前，走到神的施恩宝座前的话呢，你就变成了他们的偶像，你就变成了他们信仰过程当中最大的拦阻。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可以说这是每一位传道人，无论是服侍任何一个年龄层的传道人，都需要去面对的最大的试探。不要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而是把人通过我们流通的管道带到神的面前。如果青少年辅导能够战胜自己心里面这个试探，能够真的把孩子们通通引到神的面前，那这样的关系才是永恒的，才不是会败坏的。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要继续来听一听孙叔叔夫妇他们是怎么样分享他们和他们所服侍的青少年怎样建立那种亲密的信任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服侍当中最大的赏赐和得着是什么。我们来听听看。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你们二位觉得最大的得着、最大的赏赐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得着呢，是觉得说，第一个得到这些青少年孩子的一些信任，不但是这样子呢，就是说，觉得真的是，虽然我们在他们面前，他们叫我们说叔叔阿姨的，可是我们感觉到说，还是跟他们有这种很亲密的一种关系在。我觉得这个对我个人是一种很大的得着，就是说，我觉得好像虽然服侍是有他辛苦的一面，可是呢，那个这种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的回馈呢，这种在心理上的一种满足，我觉得神借由他们，就像我们之前有谈过的，就是说神借由他们不但给我们鼓励，就是说也让我们得到这个服侍中的一种喜乐，跟真的是觉得有一个 reward 这种在那里。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服侍，我们总是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服侍的目标是什么？我怎么样服侍神？就是 have joy in serving，
在服侍当中有喜乐。
对，那对我个人来讲说，在年轻人当中给我很大的喜乐。我是初三就来到美国的，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啊。那有时候我就会去问我自己说，神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就把我 带到你过
来。
那为什么今天又让我给我这样的机会在年轻人他们当中服侍？就
是
这都不是偶然的。
是
我就觉得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他们当中服侍，让我能够更了解他们。
是预备了你很长的时间让你可以了解他们。
我是觉得说当我可以跟现在的高中生讲到一些高中的事情，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哎，你知道吗，你去的那个高中就是以前我去的高中。
是
那他们很多人都会看着我的很惊讶的讲说，啊， Uncle Nate 你也是在这边上高中的。
他们说原来你也上过高中啊。
我也是蛮喜欢运动的人，那有时候跟他们真是打成一片啊。
打球打成一片。
打球也好，或者是我
打闹
打
摔跤打成一片。
是。
有时候真的是跟他们在地上打成一片。那他们就会觉得说，哎， Uncle Nate is not that old after all.
没有那么老。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他们当中可以得到他们的
信任和爱。
Affirmation, 就是说肯定说 ,Yeah, you know, Uncle Nate, you can be part of us, 的那种感觉。
是。
就是我觉得这给我很大的一个欣慰，一个得着，就是说
是
哇，这个他们可以把我当成他们
其中的一员。
真的是当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团契结束的时候，这些尤其是男孩，当然只有男孩子了，这样排着队来一个一个想把他撂倒在地上的这种感觉呢，真的是非常的好，就会真的从那边得到一种喜乐，就是说这些孩子虽然我们比他年，我们其实是他们父母爸爸妈妈的一个同辈的人，可是他们好像在那段时间里他没有把我们
当
成
朋友，
把我们当成朋友，真的就是想要把我们把他打败，把他撂倒在地上，然后再发现说啊，原来钓不倒，那个
更加的敬佩。
觉得小孩子他们这种好像说不出来的这种一种默契，跟这种关系，
身心灵的那种连接，
对，这种关系就是好像觉得真的是这个给我们最是种最大的回馈。
是有没有那种感觉说好像真的生养众多了，好像都变成了你们的孩子一样的？
真的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感觉。
哇，实在是谢谢孙叔叔和孙阿姨这么精彩的分享。不晓得现在服侍青少年孩子的您是不是羡慕他们的善功，羡慕孙叔叔和孙阿姨他们在服侍过程当中和孩子们建立起来的那种深厚的友谊和亲密的关系。但愿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在未来的服侍当中经历到这种喜乐和赏赐。好的，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想感谢孙叔叔夫妇的分享，都欢迎您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给林真儿收。愿神赐福给您和您手里所做的工作，以及您的全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